亲爱的恩主，亲爱的恩主，今天晚上在这一个世纪的末了的时候，你将我们大家召集在你的面前，特别是在今天普天之下来庆祝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救赎，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主，这次的会我们知道有特别的意义，凡是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同工们，我们都求你在这次的会里面向我们说特别的话语。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很不同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四处充满了挑战，一方面看见主你诸般恩典的彰显，也同时看见了仇敌魔鬼各方面的工作的加紧，他好像个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今天相信你的人，侍奉你的人，跟随你的脚步的人，就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怎样行？我们应该如何的走前面这一条窄路，命定的路，才能够符合你的旨意，才能够不亏负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你所付的无比的代价。才能够将来和你见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亲爱的主，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面，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这有限的几个重点之内，我们能够说什么呢？面对你这一位奥秘的大，奥秘的真神，无比的奥秘，无限的奥秘，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主，我们如何，我们怎样能够起头来述说我们这一位真神的奥秘、美好、尊贵、荣耀？主，我们只求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中间，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面，用了有限的时间，而要更多了解这一位无限的神。神啊，你何等的伟大，神啊，你的道是何等的奇妙，神啊，你的爱又是如何的高深。我们根本无法述说你的奇妙，我们只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圣灵的感动，来描述我们这位伟大真神的一点点。求主，求主在这次的会里面与我们同在，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大会的末了，求主你保守这个会场，你的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你的天使四围安营保护我们。使这个会场分别为圣，在这个会场里面只有圣善之神的声音，只有圣善之灵的工作，只有圣子的爱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各个塔山顶上，好像在十字架的脚下，再次瞻仰我们主耶稣的荣美。再次瞻仰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好像第三天的早晨和那些妇女一同跑到坟墓那里去，看见的石头滚开了，看见坟墓里面是空了，看见我们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好像那些门徒们在伯大尼的旁边，看见我们的主被提升天。我们等候你回来，我们的心如何想望你回来。但是主，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之前，你有个极大无比的责任赐给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样配来做你的工作？我们是谁？我们怎么可以领人归向你？我唯有靠主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你的圣灵带领扶持可怜我们，我们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一步一步跟随你而行。主啊，这个会我完全奉献给你，你是这个会的主席，你是这个会真正的讲员，我们不过是做你的出口而已。唯有你才能真正解释你自己的话语。这个会里面我们拒绝一切任何在你之外的荣耀，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主。愿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也愿你阻止我们任何一个人来窃取你的荣耀。就今天晚上我们恭恭敬敬将下面短短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在这一世这一生里面存慈怜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求主听我们大家有声无声的祷告，恭敬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非常非常谢谢这一次大会的筹办的委员会各位同工们的劳苦，随着他们的劳苦，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在这里这样享受这个大会的里面主一切的恩典。看不到你们几位的脸哈，稍微挪一挪。 放在这好，等一下还要用，等一下再去。谢谢。也谢谢这其他三个团体的合作和带导，也使这个会能够顺利的举行。我倒很愿意先知道一下，我们大家在这里的这个大家的情形哈。我愿意先知道所有的，我知道有些个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在这里哈。我请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和大会的讲员，请你们举手。牧师传道人和大会的讲员，好，谢谢。那其他的这个出席的人，我愿意知道这个有多少位啊是信主不太久的，信主一年以下，信主一年以下的请举手。一年以下的，好，谢谢。信主已经五年以上的请举手。五年以上的，好，谢谢。信主十年以上的请举手。好，谢谢哈。我们稍微有了一点印象。那么这次我觉得这次的大会就是第四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重要呀。今天是1999年12月25号，那里我们特别买了一个2000年倒数的表啊，那里这个最后那个是十分之一秒啊，快得不得了，给我们大家一点紧急感，紧急感呀，很快就到了这一个世纪的末了，也就很快开始下个世纪的。那我谢谢大会的节目部，在大会的第一堂晚上，今天晚上所定的题目是侍奉与灵命。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越看越重要，越想越重要。我也看见大会的筹备，他们委员们他们也有了一些个记录的空白的纸张，对吧？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我很赞成大家在每次聚会的时候能做笔记。我刚才看看我今天晚上的那个笔记的地方呢，不是在开头，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个12月15号的那个笔记是在28号的后面，不知道有什么特别意义没有哈？对呀，这个，所以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也今天是。12页找到吗？好，在15页啊，15页。好，我也是对，15页。大家能够方便的话可以做点笔记，因为今天晚上印证的圣经也不少，所以能够做笔记把它记下来是非常的好。侍奉与灵命，侍奉与生命，意思差不多。那这个题目就越想越重要。若是一个基督徒要侍奉主的话，他一定要注重生命的操练，生命的进展。侍奉与生命是不能分开的，不可能一个人说我要侍奉主，我要为主做工作，而我不注重我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追求， 这是不可能。这只有为主闯祸，只有给教会招来难处。若是我们在生命方面不追求，生命方面不肯愿意接受主的管教和操练，我们的侍奉迟迟早早要给主带来麻烦，要给教会带来难处。根据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的结果观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宁可看见一个人他的学识、学问、才干稍微差一点，而这个人在生命灵命方面有根基，他的生命受过神的罪缚，他里面这个人被神操练，这样的人神可以使用。反过来说，一个人有很高深的知识，看起来有很大的才干，但这个人的生命没有被神摸着，他里面这个人没有被神得着，他里面这个真人不受神的管制，这样的人进入侍奉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是反知识、反学问、反才干，基督教不是这样，因为知识、学问、才干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乃是说，我们所有的所谓的知识、学问、才干要服在神的手下。要接受神的操练和对付。这样的知识、学问、才干，这样的人才才可以在主的道上、主的工作上、主的侍奉上生根建造，越造越明，直到正无。所以谈到侍奉与灵命，这是很多很多事情的根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的例子，拿旧约来说，摩西是大有学问的人，他从小活在法老的宫殿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但是摩西能不能靠着这个知识就侍奉主，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些圣经，你们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些个事情。摩西40岁的时候，一出他的宫殿，看见一个人受人欺负，马上他这个青年之勇出来了。40岁的那时候还算青年，他那个青年之勇出来了，三拳两，他那个学过啊，这个跆拳道还是什么，对吧？他这三拳两脚就把人打死了。那他要侍奉，他要拯救他的百姓的方法，摩西的拳头出来了。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但他还没受对付，没有受神的操练，他有了人的知识。旧约里面另外的人物雅各，雅各真是有本事，你们知道他的故事都晓得了。他有本事的不得了，他欺骗他的哥哥，他欺骗他的舅父， 他哥哥的福气都被他拿去了，舅父的好的羊都被他拿去了，他真是有本事，但是他不能侍奉主，他还没有接受主的操练。摩西不能够真正侍奉神，一直等到他在旷野受到神40年的操练，40年的磨练，到他80岁的时候，神看看这个人，差不多了，那个拳头不容易出来了，性情改变了，信心增加了，不再处处依靠自己了，神看看这个器皿啊，现在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把它放出去了，工作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雅各还没有到时候，还是靠自己的小的头脑小聪明。我们看见有不少的人是用小聪明侍奉主，不是用真智慧。在教会里面常常看见这个情况，人用小聪明在那里办主的事情，神要对付雅各，在比努以勒那里，在亚伯渡口那里和他摔跤，要把这个人摔下去。雅各这个人太强，在神面前都不服输，神最后没有办法把他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大腿就瘸了。腿是人代表人最强的地方，神就要向我们那个自我最强的地方下手。你的腿强吗？你摔跤不肯输吗？你要向神脚力吗？还要得胜吗？腿瘸了，受了神的对付，他可以才可以在灵神上面生命上面往上走，谦卑下来，老的时候在床头敬拜神。新约怎么样？彼得是大有能力的，正是会讲话的，好像他是门徒们的发言人，别人跌倒他不会跌倒，骄傲得不得了，结果3次不认主，受主的对付。第3次不认主之后，当时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头来看他，彼得出去痛哭，那是彼得的比努伊勒，那是彼得的转捩点。保罗大有学问，大有才干，甚至于巡抚菲斯都曾经说，保罗你这学问太大了，结果他反对主，逼迫教会，就一个强人，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大光照他，眼睛看不见了，扑倒在地，和强人倒下去了。主啊，你是谁？
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是保罗的逼怒一乐，生命的变化，生命的改变，受神的对付，受神的操练，是和侍奉不能离开的。假如五饼二鱼可以代表神的恩赐，代表我们的才干的话，那这个五饼二鱼必须被主的手，那双圣手所掰开，所铸现，才可以给五千人吃饱。侍奉主四十多年了，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这是根基，这是基本，绕不过去的，没有超近的道路，没有变通的办法。若是要侍奉主，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学习在主面前，在人面前的谦卑。从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的例子看得太多，不胜枚举，就是有知识有学问而不肯接受神生命的操练的人，那最后的结果，神是一直要我们属他的人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神不愿意我们一直在灵里面做婴孩，神要你要我在他的里面不断的长大。圣经的几次说要我们做大丈夫，但是偏偏我们做基督徒的，做神儿女的，也就是不愿意长大。个人方面是这样，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愿意长大。以此为满足，为了天国的事情无大志。天国的大业是这样的浩瀚无穷，世界人口的需要又是这样的广泛无边，而偏偏属神的人，偏偏属神的教会，就是不肯长大。所以不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看见神一直要扩大我们，要扩大我们，神一直要我们更成熟，更成熟。但是偏偏多半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心甘情愿停留在婴孩的阶段。相信这个是神的心里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他从以色列人开始，用一句普通的俗话来说，神就是带着一群不成器的孩子们
不成器的孩子们，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成器的孩子们，使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亲从亚当开始到现在，也不知道伤了多少的心。神的心为我们破碎了，因为我们这些不成器的孩子们，我们这些不求上进的孩子们，教会不例外。从旧约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借着他使地上的万族得福，使地上万族的人了解神、相信神、归回神的国度。神的心是那么宽大，神的愿望是那么深广。亚伯拉罕以色列人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没有做。旧约就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一个失败历史、失败史。新约时代，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立了教会，希望通过教会把福音传遍世界，使人回到他的面前，恢复他的国度。但是教会经过这2000年了，一直到今天，主的大使命还没有完成。神一直要我们扩大，要我们成熟，要我们完成他的旨意，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那么你说灵命和侍奉既然是这么重要，那我们究竟要怎样往前走呢？究竟要怎样来在灵命方面长进呢？谢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简单的讲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三方面、三点来讲一下。神要我们生长，神要我们生命成熟，神要我们不断的长进。刚才路加弟兄为我们念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些圣经我想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和罗马书十二章你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那个意思差不多，中文翻成心，英文翻成 mind，头脑、思想。原文的意思非常丰富，这意思里面包括态度，包括人生的目标、目的，
包括我们的思想形态，就是耶稣基督的态度、目标、思想形态，要成为你的，要成为你们的。换句话说，圣经要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灵命。主耶稣怎么去想，我们去怎样去想。主耶稣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怎样反应，我们怎样反应。主耶稣对人对神的态度是怎样，我们也怎样。若是我们学习主耶稣的话，唯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扩大，就是我们更成熟。丁子，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哈，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对我也是个秘诀，对我有帮助。当你遇见一件事情，你有点困惑，不晓得怎样去做，或者有个人得罪你，无论是什么事情，你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你要反应的时候，你马上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你就想，主耶稣今天遇见同样的这件事，他怎样反应，他的态度该如何，你马上就思想。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心，就是他的态度、他的目标、他的思想。马上就停下来，马上就想主耶稣是怎样，会怎样，我要学习怎样。这就是以主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话，我们一定生长。我们生长要有一个目标，我们生长要一个 model， 有一个模式，有模范。这样的话，我们一定生长。我们要学习广大。这是我们华人、中国人，我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话。别人讲我们也许不高兴了。我们最需要学习广大，因为我们最狭窄。不但是不信主的人狭窄，信主的人、基督徒、教会、宗派也是狭窄。这一种的广大的心怀，这种主里面大丈夫的态度，是今天华人教会最缺乏的。我们常常彼此斤斤计较，我们常常彼此嫉妒纷争，我们常常彼此不能宽容，我们不能够不拘小节，大处着眼。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华人基督徒那个心怀广大一点，那个不拘小节，那个彼此包容，把自己的利益看淡一点，华人教会就有希望了。神这46年的事，在侍奉里面，神给我机会，不管是东方西方各处的教会去探访，这些毛病东西都有，但是东方尤甚。这是个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你要做大丈夫，你要宰相肚子里面撑船，这最终的形态的话，你这个人要大。一个小孩子一块糖拿去就哭起来了，大人我想我拿你一块糖你大概不会哭啊，大人大一点，就是没有长大。 这是生命基本的问题。你说为什么华人教会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有人统计过，在美国、加拿大所有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一半是因为分裂而存在的，而出来的，是因为教会吵架、分裂而形成的。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毛病？都是基督徒，都是属主的，都是重生得救了。不错，是重生得救了。但是老旧人、老我、self、me、ego、pride 还在那里。里面这个人还没有受到神的管制。得救是得救的，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一个顺命的基督徒，还是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我们这里，我知道有不少将来可能是做传道人，都是教会的领袖，非常非常注意。生命的长进，中古时代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在这个所谓合作、大家合作合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到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有道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哈，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所想出来的。在我们侍奉方面，在教会里也好，在宣教区也好，在什么也好，在这个基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一致，要有 unity。什么叫基要的事情？那我们信主来说，基要什么叫基要的事情？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能改变。这有任何的偏差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了。这个不能妥协。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不能妥协。我们因信而称义而得救，这个不能妥协。这是 essentials of Christianity， 没有这些就没有基督教。所以在这一种的基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值得去争，值得去讲。在这个非基要的事情上面，不必花时间去争，也不必花时间去辩论争吵。那你说什么样，什么是不非基要的呢？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讲过一次，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教会里面收奉献的方式，这是非基要的事情。但有一个教会几乎分裂，因为收奉献的方式。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赞成用奉献袋收奉献，有的弟兄姊妹赞成用奉献盘收奉献，有的弟兄姊妹这两样都不赞成，就赞成在门口放一个奉献箱来收奉献。三派就争得不停，几乎分裂。这个是 non-essentials， 为这个来争，
是不值得。我拿这个做个比方，还有很多其他的放在教会里面不值得去争的。我们并不是靠用什么奉献的方式才可以得救，不值得去争。